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 RTC 平台主持交流救人的心得体会，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10日。我在 RTC 平台主持晚间拨打真相电话后的心得交流，至今已经快两年了。RTC 这个救人的平台，就像一个大家庭在熔炼着我，跟大家分享这段时间的修炼心得体会。第一部分，认真对待每次的交流主持。我是一名公务员，2023年10月的一个上午，在学校上班时，脑海里出现一个念头，工作比较娴熟了，生活中可以抽空做救人的事。随后我的手机响了，同修希望我能接手 RTC 平台台湾组主持晚间打电话后的心得交流。我有怕心，觉得自己能开嘴拨打真相电话已经不容易了，怎么敢在全球这么多同修的面前做心性法理的交流，我就拒绝了。但在同修苦口婆心的劝说下，虽然我心里害怕，最终还是答应了，因为我明白，我起了救人的念头，只有师父知道，这是师父为我安排的修炼路。我知道很多修炼人每天除了要上班，还要做三件事，时间非常宝贵。为了不耽误同修们的时间，我要求自己认真对待心性法理的交流部分，每次主持我都一定要写稿，这样可以比较严谨地整理思绪，让大家能清楚有序地听到我想要表达的内容，不浪费大家的时间。每次轮到我主持，因为怕心，总觉得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先生同修见我花那么多时间在写心得稿，便说，随便写一写啦，没有人这样写的，可以交差就好了，没有人会认真听啦。我每次写，他都忍不住发牢骚。直到有一天，我在学法典分享在 RTC 平台主持心性法理交流，他说，你分享的时候，我感觉没有几个人在听啦。我问他说，我的心得分享对你是否有帮助？他说有。之后我在写交流心得稿时，就没有听到他发牢骚了。时间过得很快，每隔一个半月，我要写一篇15分钟的心得稿，这压缩了我打电话救人的时间，心里非常着急。我便与台湾组负责同修说明我的想法。负责同修告诉我，你的交流如果能够触动到同修，你知道你的威德有多大吗？听了这话，我明白了，原来与同修分享修炼心得也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因为自己的修炼状态不是时时都很好，有时状态不好，真不知要写什么。我也不想草草了事，很想告诉负责同修，我不想再主持了。但是转念一想，如果每个人都不想主持，负责同修怎么办？ RTC 平台整体救人的效果如何提升？想到这里，我知道自己的念应该正， 修炼路上只能勇往直前。为了写心得交流稿，我不断地向内找，审视自己的修炼状态，督促自己对照法，做个实修者。久而久之，我的心性提高了，这是意外的收获。第二部分，转变观念，家庭环境变了。在办公室处理公务，与人交往，我告诉自己要做到先他后我，以真善忍对待每一个人。所以同事见我总是笑眯眯的，但是在家里我却常常听到先生同修对我有怨言，语出不善。我向内找，发现自己对别人与对先生在心的摆放上是有区别的。我总认为先生同修是我的保护者，凡事应该替我着想。当我发现埋藏在自己内心深处不易察觉的错误观念后，在思想上立刻归正自己。没多久，手机响了，是先生打来的。电话中，先生的语气和善。下班回家后，他也变得体贴。我感受到我的心转变了，周围的一切都跟着变。与女儿同修的矛盾已经持续3年了，因自己放不下固有的观念，总是过不去。没想到在不知不觉中我过了这一关，那时我体悟到什么是慈悲，也感受到修炼人改变观念向内找有如此的巨大作用，令人不可思议。第三部分，培训中感受整体的力量。为了提升 RTC 平台整体救人的效果，平台进行了劝退培训。想到自己打真相电话救人效果并不好，我把握机会6月2日至9日参加了用传统文化讲真相的培训。8天培训结束，平台还协助无法上平台开口讲真相的同修到第二直播室辅导他们口讲播打，最后还邀请接受培训的同修分享心得，鼓励还不能开口打真相电话的同修能迈出这一步。我感受到 RTC 平台整体救人的力量在提升。此次培训素材丰富多样，蕴含古老的智慧，教我们如何运用传统文化讲真相，劝善的语句启发人的善念，让可贵的中国人愿意多听几句，减少挂机，增加三退的机会。此外，辅导同修告诉我们，每天都要花时间熟悉素材，准备充足，就能信心十足地打电话劝三退。我听了很触动，突然明白为什么同修可以劝退率这么高，因为我看到同修的用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辅导同修与我们一样，是在同一时间拿到素材。辅导同修要一边消化素材内容，一边告诉我们如何将这些运用在打三退电话上。另外，辅导同修也引用了师父经文，帮助我们提升心性，提升讲真相的力度。同修的配合与用心让我非常感动。为了让自己不忘来世的使命，把众生放在心上，我把这段法背下来，时时警醒自己，牢记救人的使命，不可懈怠。第四部分，提高心性才能救人。每天下班后，晚上有空，我就会上平台开嘴打电话，尤其最近半年来，电话被封锁得很厉害，让我意识到救人急，不可放松。前几年，台湾开放大陆客来台旅游，那时每周我都会到机场讲真相，发真相资料。现在大陆游客不来了，这个救人的机缘也就没有了。我体悟到了过了这个村和没有这个店，所以我很珍惜 RTC 平台提供给我们救人的机会。 有时候连续两三天，无论怎么打电话，都没有众生愿意听真相，或是没有电话号码可以拨打。越是如此，我心里越是着急。到了第四天，我心想，不管有没有电话号码可以拨打，或者众生是否愿意听真相，我都要把心放下来，融入平台救人的环境中。我发正念，听平台同修拨打电话，大家各显神通。这也是为自己日后拨打电话做铺垫，也不浪费时间。我悟到自己修炼的状态，关系到众生是否能得救。要想提升救人的力度，先提升自己的心性，平和的心境才能达到救人的标准，让众生愿意听我讲真相。举个例子，如果早上和家人闹矛盾，晚上打三退电话时，没有众生愿意听我讲真相，更不要说三退。当我与接线同修一起配合，半个小时过去了，电话都没有接通，但自己是为对方着想的，瞬间电话突然接通了，众生也退了。这时接线同修发过来如太阳般的笑脸，及四五条感谢讯息，我体会到了慈悲的力量。第五部分，两姐妹终于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白天我在办公室，也有很多考验人心的过程。当我放下自我，放下任何对自己的不公，我感受到那种从未有过的快乐，是那样的平静。当天晚上讲真相电话，我与一位小学五年级的小朋友讲真相，并以化名美云帮他退少先队。讲着讲着，听到他身边好像还有人，我便问，你旁边是不是还有人？他说是我妹妹。我问，妹妹读几年级？他说读二年级，经妹妹同意，以化名美菊退少先队。这两个孩子非常纯净，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人力不可为的时候，诚心静念，可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常念可保身体安康，开智开慧。我告诉他们用纸笔记下来，他们说没有纸笔。我一遍一遍地教他们念诵，总是念得不全。后来妹妹说，姐姐背起来了，我请姐姐念给我听，还是有错。于是我说，阿姨念，你们录下来。他们认真地找来录音的工具，告诉我录好了。我请他们再念一次给我听，还是有错字。经我再次念诵，前后大概有二三十次，他们终于可以正确地念诵真言。我和他们说要经常念，并按真善忍做好人。父母养育我们很辛苦，要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姊妹，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好。我告诉他们，善恶有报是天理，做一个善良的人才能得到上天的眷顾。长大后记住，不要入团入党，不要把自己的生命献出去。在与众生互动的过程中，当时觉得自己像站在讲台上的老师，不管我告诉他们什么，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好，是，声音非常洪亮整齐，好像十几个人的音量，不像只有两位小女孩的声音。我真的很珍惜和他们互动的过程，希望能在他们幼小的心灵种下善的种子。第六部分，面对心结众生，找到争斗心。有时我也会碰到党国不分，一味地说某某党好，我说共产党活摘器官，他们说那是违法的，某某党不会做这样的事。他们的说辞与事实都不符，甚至胡搅蛮缠。面对这样的众生，心性考验来了，激起我的争斗心。当我感到无力救人的时候， 与平台同修交流。同修说，他也常常会碰到这样的众生，那时他会慈悲发正念，希望下一个同修能救了他。我看到自己与同修的差距，看到同修救人的心很强，不会被众生的态度带动。我也感动于同修坚定救人的善心。事后我翻开培训素材，其实里面都有关于应对心结的素材，是我的人心争斗心反出来了，才生不出智慧救众生。在 RTC 平台，每天都有各国同修轮流进行心性的法理的交流，让我很受益。我很珍惜这样的环境，大家不分彼此，比学比修，携手共同提升。在与同修相互配合中，救度众生，讲真相时，我会善用传统文化素材，来启迪众生善良的一面，引领他们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不管碰到什么样的众生，我都会查找自己当天的修炼状态，自己修炼状态好，救人力度比较大，救人的同时也在提升自己。所以学好法，实修自己是至关重要的。感恩师尊为我安排的修炼路，感谢 RTC 这个救人的平台在熔炼着我，让我在修炼的路上不断提升，与大家共同完成救人的使命，不负师恩。个人体会，若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兼修大法，身心净化》，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9日。我是1999年720以前走入大法修炼的，20多年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和点护下，我平稳地走到了今天。我从心里感恩大法，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下面把我修炼中的几点感悟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第一部分，病痛中的苦熬。我从小是一个身小体弱的孩子，打针吃药是家常便饭。上学后，手脚开始一层一层脱皮，先是起水泡，接着水泡破了，皮又裂开，奇痒疼痛难忍，眼睁睁地看着出血，却百药无效。更可怕的是，我从小就便秘，最严重的时候真是让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当双腿蹲得麻木无知觉，全身痛苦不堪时，我真想快点死吧，我真的受不了了。妈妈看着我痛苦的样子，又心疼又无奈，只好用手帮我抠，每次都是鲜血淋漓，痛苦至极。记得有一次是大年三十的下午，别人都在高兴地看电视，而我却蹲在厕所里备受煎熬，别人过年，我却过生死关。上了师范学校以后，我又患上了胃病，而且越来越严重，吃几口饭胃就又酸又胀，吃什么药都不好使。有时母亲为了分散我痛苦时的注意力，就背着我来回走。亲戚看到父母亲在我身上花了那么多心血，就叫我小多。上班以后，有一次刚进办公室我就虚脱了，像马上要死的样子。同事赶紧给我家打电话，50岁的妈妈想背着20多岁不省人事的我去医院， 幸亏同事找来一辆车，把我送进医院急救室。第二部分，他们是那么可亲可敬。参加工作后，单位里有两位同事，他们的人品、工作态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单位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大家分点菜或其他东西，别人都争着抢着拿大的、拿好的，争不到时就愤愤不平，甚至为一点小利争得面红耳赤。可是这两位同事，或是说，我家吃不了，少的那份给我吧，或是将别人挑剩的默默拿走。我很钦佩他们的境界，跟其他人不一样，也很感动，觉得他们是那么可亲可敬。后来才知道，这两位同事都是练法轮功的。我在与他们的接触中，得知这两位同事原来身体都不好。A 同事的肝部还长过瘤， B 同事也曾是多种疾病缠身。他们练功后都好了，身体健康，走路轻盈，这让我很是羡慕。不仅如此，他们在工作中的表现更令人佩服。别的老师对学生不是训斥就是指责、挖苦，甚至打骂，包括我，每天见到学生都是沉着脸，表现出一脸的严肃，但是都很难把班级的纪律管理好。可是 B 同事每天面带微笑，既不斥责也不挖苦，他班里的学生却懂礼守纪，学生尊敬他，喜欢他，家长信任他，校长也常常表扬他。我心里想，法轮功竟有这么神奇的魅力，什么时候我也能学到不打骂学生就能出成绩这一招。那时我就萌生了练法轮功的想法。后来在同事的引导下，我真的走入大法修炼。第三部分，师父给我换了一个新位。当我第一次翻开转法轮时，就深深地吸引了我。随着不断地看书学法，我知道了人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明白了生命的目的是要返本归真，学会了在生活中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矛盾中找自己。不知不觉中，心性提高了，身体也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一次，同事们在食堂就餐，很多人回家后出现了食物中毒的症状，有的连拉带吐，有的甚至发烧。当同事问我时，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其实那天我吃的很多。我告诉他们，要是在以前，可能第一个被撂倒的就是我。可现在我什么事都没有，我感到师父给我换了一个新位。修炼后，我不但胃病好了，便秘、手脚裂皮、出血、痒痛等等顽疾全都好了，而且皮肤细嫩的连我做梦都不敢想象。那时26岁的我，常常被别人认为是刚毕业的中学生。我身体的变化是家人、亲戚和周围的人都看到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第四部分，我修的是正法，谁都不配来干扰我。刚刚走入大法修炼，我就遇到了一场巨大的磨难和考验。那时我的父母都信佛，同时又参练其他气功，所以他们对我修炼大法特别反对，用尽各种办法百般阻挠。开始时是劝说，一个家里不能有练两种功的，让我放弃修炼。我不听，他们就采用各种方式，甚至用生命相威胁，逼我放弃修炼。我一练功或学法，他们就经常踹门、狂吼，尤其是母亲被附体控制着，脸胀得红红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不是摔东西，就是要毁大法书。看我不为所动，就咬着牙说，我不死，你就别想练。我知道 这是另外空间的魔操纵母亲对我修炼进行干扰，同时也是对我是否坚定大法的考验。开始时，他一来干扰，我就赶紧把大法书藏好，流着眼泪忍过去。后来我想，不能总这样啊，我修的是正法，谁都不配来干扰我。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修炼的心坚如磐石，谁都动不了。有一天，父母又来闹了，我就对他们说，以前我身体什么样，你们是知道的。练功以后，我的病全都好了，你们也看见了。我要按真善忍做好人，有什么不对？当年释迦牟尼的弟子能放弃世间名利，在深山老林里修炼，我是大法弟子，我更能做到。你们反对也没用，法轮功我是修定了，你们不让我在家练，我就去流浪。我可以没有一切，但是我永远不会放弃大法。父母看我修炼大法的决心已定，渐渐地不再干扰我了，只是常常叮嘱我注意安全。我练功，家人也受益，折磨母亲多年的附体终于不见了。第五部分，和小同修一起修炼。我从法中悟道，世上的亲人、朋友、同事，他们都是我们身边要得救的生命，只是充当的角色不同，缘分不同，而子女更是师尊安排来得法的小同修。我儿子天生不喜欢听别人议论是非的话，只要听到，他马上坐立不安，或是啊啊大叫。当周围的人正常说话时，他就很安静，甚至天真地模仿大人。我知道这是孩子本性的一面，不想被大人不好的思想污染，同时也是在提醒我注意修口，不能议论别人的是非。儿子长大一点后，经常说，妈妈，大法书讲。每当这时，我就很感动，这是在提醒我不要忽视了带好小同修，对得起他来到我身边的这份圣缘，也是在督促我多学法，不放松，不懈怠。我和小同修经常配合出去，面对面发神韵光盘，见到的人我都要看一看面相，自己认为不善的人就不敢发，可小同修却没有这观念，他敢发。有一次碰到一位男子，我送给他光盘，他本不想要，可是孩子恭恭敬敬地送给他，他被孩子的诚心感动了，马上接过收好。儿子还把许多光盘发给了和他同龄的孩子。从小同修的身上，我看到了自身存在的怕心、区别心、维护自己的私心、面子心等等。我知道这都不是真我，我一定修去他，和小同修一起精进。第六部分，修炼路上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看护。因为丈夫经常外出不在家，都是我和我的家人在为这个家默默地付出，所以我心里时常不平衡。有时我因为家里的事和他斤斤计较，还想用人的办法控制他，总认为他欠我的。后来通过学法向内找，我找到了自己的很多执着心，特别是对丈夫的情很重，这哪像个修炼的人呢？我总是要求别人对我怎样，多付出一点就抱怨、不平，甚至妒忌，这不是私吗？这不和宇宙的特性正相反了吗？我是大法弟子，是不求世间得失的，怎么能要这些肮脏的思想？谢谢慈悲的师父给弟子安排这样的机会，让丈夫帮弟子发现这些执着，我要修去他，提高上来，做师父的真修弟子。回首20多年的修炼路，每走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加持和看护。在这幕后正法救人的关键时刻，作为弟子，我不能自私地躲在家里，享受大法给自己带来的好处。我要更加精进实修， 努力讲真相救众生，把更多的人从谎言中解救出来，使他们能够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叩拜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安逸心是魔鬼》，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7号。一，常人电视就是毒品。去年夏天在外甥母亲家，因为弟弟他们三口在家，我只好睡客厅，结果看上了电视剧。等他们走了，我回自己屋睡。母亲天天看电视，有时我也跟着看电视剧。2024年9月18日中午发完12点正念之后，思想中有一念，就是想要看电视剧，或者是在电脑上看剧情介绍，自己就一直排斥它。之后我问自己，师父同意你看电视吗？这句话一出，马上那个不正的念头瞬间就没有了，放下了。第二天晚上我做梦，看到自己身后有一条蛇向我匍匐而来，自己心里一惊，然后就醒了。还是自己空间场不干净，想到是自己最近看电视剧招来的，于是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中的一切邪灵烂鬼，那些电视剧的影像、信息、声音等全部灰飞烟灭。2024年9月30日，我在餐厅吃早饭，母亲在看电视。我心想，不能再看电视了，一点都不能看，它就是毒品，毒品是一点都不能沾的，沾一点就完。正想着，突然发现眼前显示出一些黑影。仔细一看，有零星像水汽一样的东西，还有黑点黑影。我揉揉眼睛再看，还有捂上左眼用右眼看，有捂上右眼用左眼看，没有。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刚才自己做什么了？想什么了？想不能看电视，这是不是看电视那个东西要死了，垂死挣扎？这是不是说看电视真的会给眼睛造成污染？我面对眼前的这些东西想，这都是假象，不是真我，不承认它，否定它，清除它。我以前是自己独居，家里环境很清静，后来为了照顾父母，去外地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是常人，每天看电视、手机。因为母亲年龄大，耳朵背，电视、手机声音总是放得很大。我劝说也不听，对我形成实实在在的干扰。我应该加强自己的主意识，自己为什么没做到，反而被他们带动了。我向内找，一，求安逸，想舒服，追求享受，不愿吃苦。二，有好奇心，老想比别人知道得多，以此来显示自己。记得第一次看电视剧是在2022年夏天疫情封控期间，演的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位皇太后。自己被好奇心驱使，跟着看了一会儿，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之后自己很后悔，很长时间没再看。到2023年，因为对历史上的某些名人很感兴趣，自己又断断续续看了几个连续剧。三，逃避矛盾，痛苦。往往是自己遇到矛盾，心里不舒服的时候，就容易被电视干扰，想要放松，想要解脱，想要逃避。每次看过之后，自己真的很后悔。四，对修炼不够严肃，主意识不强，不能自己主宰自己。 电视剧充斥着情、色、暴力、杀戮，而且演员都是常人，业力大。有的演员道德低下，背后有情魔、色魔。有的演员信这信那，背后有附体、乱七八糟的东西。有的演员是协党的党团队员，没做三退，背后有邪灵附体。看了不就装进去了吗？这不就是二法门了吗？多可怕呀！怎么往外排？不得再多吃苦才能去掉吗？大法弟子的身体，师父都给净化了，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身体，我们应该感恩珍惜。看电视再把身体污染了，是对师父不敬，对师父的承受与付出不够珍惜，是极大的犯罪。看电视的危害，就是占用了做三件事的时间，是修炼放松懈怠，导致发正念、练功、学法，思想不净，翻江倒海。当天学法读到显示心，我想为什么要显示自己知道得多，显示自己比别人强，这是什么意思？我想自己为什么会受到干扰，就是有求之心，有好奇心，觉得知道的越多越好，还有一种显示心。自己这一法门的东西知道的多，那是修出来的，其他的东西，常人的东西，知道的越少越好，因为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修炼讲简单，越简单越好，所以不是法中的东西知道的多，装的多，对修炼是一种干扰，装进去就掉下来了。我心里没有害怕，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学法时，那些个黑影就在眼前，我不管他们，就当他们不存在，集中注意力看法，每个字都看进去，心想我看的大法书，每个字都是法轮，都是佛道神，我眼里打进去的都是法轮，就在削他们，他们啥也不是。我不把他们当回事，没几天，也不知什么时候，那些个黑影没了，彻底消失了。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谢谢师父，不争气的弟子又让师父操心了。从此我要吸取教训，每天母亲看电视时，我路过都告诉自己不看不听，提醒自己那是毒品，一点都不能沾。虽然之后也有几次反复，但最终我还是走过来了。再联想到看动态网，虽然是大法弟子办的网站，但讲的都是常人的事，常人的东西看多了，不就是常人吗？师父在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中说过，天上的佛，比如你们所知道的如来、菩萨，其实都不是一个，大约在十年，或者不超过十年就得换一个。师父在各地讲法一，北京国际交流会讲法中还说过，因为佛、菩萨度人，人就更能干扰到佛、菩萨。如果他们要长期度下去，他们就会掉下去。所以我们这个空间，大约是十年左右，他们就要换一个。可是在有的世界里，时间过去了很久了。佛菩萨都能被人干扰掉下去，何况我们修炼中的人，而现在又是十恶毒事。二，安逸心是魔鬼。今年八月初，家里买菜的小推车左边的轱辘总掉，八月四日我去找修车的人修理，那人把轮子上的铁丝弄了弄，把轮子装进去就好了。我想了想，明白了，轱辘上的铁丝是用来卡住车轴的，因为我看到车轴上有一圈是凹下去的，铁丝伸到轴上凹下去的地方，这样轱辘就不会脱落了。之后我想， 小推车的轱辘老掉，是铁丝没扣上，没把车轴抓紧，这不就是松了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提醒我什么呢？哦，是自己对自己的修炼放松了，没抓紧。哪里没抓紧？想到自己最近学法跟不上，很少学法，看交流的时间多于学法的时间，学人不学法，想走捷径，变相的求安逸。早上经常不能按时起来练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发资料贴粘贴也不怎么积极主动了，站没站相，坐没有坐相，总好倚着靠着，就是不想吃苦，就想舒服。还有早上睡回笼觉，一睡就做不好的梦，在劳教所里被邪恶转化，也是因为怕吃苦，怕遭罪，不想承受，想好过一点。在追溯到自己刚开始修炼的时候，觉得法好，想着修成了不用吃苦，永远幸福，利用大法满足自己的求安逸之心。最近好长时间没怎么拖地了，是懒惰邋遢，是党文化还在起作用。家里环境不干净，那些脏物在另外空间会有多少不好的生命，环境搞得这样也是对师父不敬啊。于是把厨房的地清理了，用钢丝球擦出来，把房间的地仔细清扫了，吃完饭再用水拖干净。我感觉思想一放松就会懒惰松懈，安逸心就疯长，就会耽误事，要么过点了，要么影响这个影响那个了。几年前一次自己想练五套功法九遍，在半夜11点多钟练到第七遍的时候，坐在地上想稍微休息一下，结果睡过去了，醒了快两点了，错过了半夜12点发正念的时间，九遍功没练完，时间不够了，功亏一篑。所以思想中一点都不能有任何放松，安逸心就是旧势力邪恶对大法弟子的干扰迫害。以前我也知道求安逸不好，但是思想中并没有重视，没有努力去归正，也很少针对此心发正念。这次我警觉了，开始结印，针对此心长时间发正念，解体清除旧势力在大法弟子空间场中安排的能引发安逸心的一切机制一切盘，把他们从宏观到微观层层层层销毁灭尽。发正念时腿胳膊热麻胀，看来这个东西被自己滋养的不小了。想起今年6月29日早上发完6点正念，自己想躺下休息一下，又想不能睡过去，还是起来吧。这时就觉得左腿有什么东西哆哆嗦嗦地往下走，我在心里想，不是我灭。那个东西顺着左腿沿着左脚下去了，我想是那个安逸心，它也是物质存在，它知道我不要它，它很害怕，只要能分清它不是自己，一念就能把它灭了。6月30日半夜发完12点正念，一直没睡，背法练功。早上发完6点正念躺下想休息一下，心里复习早上背的法，这时就觉得左腿有什么东西哆哆嗦嗦地往下走，右腿上也有，我继续背法，那些东西就没了。我想还是那个安逸心，我没有顺着他睡回笼觉，我背法消他，他很害怕，把他灭了。8月21日早上练功时想起这两件事，脑子里出来一句话，安逸是魔鬼。求安逸就是不想吃苦，不想还业， 如何能修炼返回去？这不是和修炼正相反吗？这不是不让你修吗？安逸也是生命，它就是魔鬼。求安逸，魔鬼就会上身。每次睡回笼觉都会做不好的梦，因为求安逸就是常人了，就掉下去了，就在那些不好的空间，那些不好的东西就会钻空子迫害。用正法理看问题，吃苦是好事，求安逸是坏事。安逸不能消业，不能提高，安逸没有福报。所以提醒自己，千万不要求安逸，要时时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安逸心一出来，马上抓住它，彻底清除集体。感恩师父的慈悲点化，谢谢师父。结语：对看电视和求安逸，站在师父正法的基点上看，师父千辛万苦正法，我这样做是对天体宇宙的污染，是在保护邪恶，给了邪恶生存的空间，是在干扰师父正法，是对正法犯罪，是不敬师不敬法，是在干邪恶高兴的事。站在正实法的基点上看，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对自己不负责任就是对整体不负责任，是对整体的干扰，对自己的污染也是对整体的污染，是在干大坏事。站在救度众生的基点上看，对自己的污染就是在毁自己天体内的众生，耽误了时间学法练功发正念，思想不净，影响了做三件事，也是在毁众生。为什么当我问自己，师父同意你看电视吗？这句话一出，马上那些个不正的念头就没有了，消失了。我悟到，做任何事都应该站在师父正法的基点上想问题，是不是对正法、对正实大法、对救度众生有利，完全放下自我，只对师父、对大法、对众生负责，想师父之所想，做师父要我们做的，这就是正念。一正压百邪，因为我们下世的初衷是为了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要兑现誓约，因为我们立了这个誓，师父才选择了我们，所以这是我们唯一要做的，必须做好的，责无旁贷的。大法弟子修炼是为了什么？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和付出为我们延续来的时间是为了什么？不就是让我们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完成使命的吗？要知道感恩，知道珍惜呀，要努力精进呀，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师父，听从师父的安排，助师救人，完成使命。看电视求安逸是满足自己的私欲，基点是为我为私的，所起的作用和我们的初衷正好相反。这样做谁高兴？师父不高兴，邪恶高兴。这真的不是小事，千万要重视，不要让看电视求安逸消磨我们修炼的意志，从而毁了自己，错失这万古机缘。我提醒自己，要加强学法，要努力精进。从今往后，不管想什么、做什么、说什么，首先把师父、把大法摆在第一位。问问自己，这样做符不符合法？师父同不同意？站在师父正法的基点上去考虑问题，站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基点上去考虑问题，就会走正修炼路，少出错误，少走弯路，减少损失。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以上是自己现阶段的体会，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还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因谣言而受害的事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5日。在看到辟谣师父评语这篇文章时，让我吃惊地发现，居然也点到我听到的一句谣言，而这句谣言间接导致了一位同修的离世。在我看来，这位同修证实法做得非常好，很轰轰烈烈，被迫害的也很严重，从认识到其离世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非常遗憾。在深深为其惋惜的同时，我们也在探寻其中的原因。他的表现就是失眠，不能忍苦，来我们这边就是因为他的家里那边太热，北方能凉快一些，坐在空调房间里不时地调节温度，温度高一点嫌热，温度低一点嫌冷，其实也不过一两度的差别。我们几个同修陪他一起学法发正念，他就能安睡一会儿，否则就怎么也睡不着，身体很疲惫，没有精神。在几天的聊天中，这位同修就讲到海外传给他的小道消息，说无论如何保住人身，所以后来他就为了解决失眠吃安眠药，最后一觉不醒而去了。这位同修因为失眠把身体熬得不行，又因为保人身的谣言而动摇了他坚定过关的决心，提高心性的愿望。事后大家深入交流，都觉得这句保人身谣言对他影响太大了。关注的重点从神念转向了人念，最终也走了人的生老病死的路。当然事后反思，轰轰烈烈做事并不一定代表着修炼，轰轰烈烈中很容易掺杂各种常人心，而自己不察觉。师父在安排大法弟子做事时，在表面上用人有限的知识和狭窄的观念看，可能不是最好的办法，可实际上却可以上下贯通，直达最高层次。在正法中，旧势力生命非要把自己认为最好的塞给师父，却不明白师父的安排是要贯通穷余的，要超过旧势力生命的境界，旧势力生命的方法不能贯通到更高层次，反而形成了正法的巨大魔障。谣言的传播也存在这种情况，有些话虽然是师父说的，可是不是公开发表的，而是有针对性的对在场的人讲的，所以可能对当事人来说有帮助，对别人却不一定能正确理解。这些话如果不是师父说的，或者掺入了学员个人的东西，听起来虽然感觉层次很高，却把人带入了歧途。很多人没有想清楚自己听小道消息的目的是什么。曾经与一位热衷小道消息的同修交流，这些消息与你提高正法修炼有什么帮助？结论是一点帮助没有，只不过是为了满足好奇心，爱听小道消息只会增加执着，混乱对大法的认识，无法提升。传小道消息的人也得想想，我们是为了在人前显示，还是为了自己尽快的返本归真？现在回想那位离世的同修，虽然离世的原因很多，可是在去世前几天的发正念时，确实看到了很多邪恶生命对他的迫害，也许是他的人念胜过神念，所以才给邪恶钻了空子吧。那个小道消息恰到好处的加强了他的人念。希望大家各自自重，不要再通过自己而制造这样的事情了。以上只是个人认识，仅供参考。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